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真的是我们看到都是主的恩典，主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他。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观。其实家庭建造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我们也是先简单重温哈，我们讲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有三大支柱。我们说哪三大支柱啊？我们说彼此的感恩、上帝的祝福、饶恕与道歉。好，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祝福，特别要常常的彼此感恩，而不是彼此抱怨。然后我们会做错事的，但是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道歉，然后我们要学会饶恕，那么我们的家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徒家庭观。我们这是我们第17次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彼此顺服。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不断的塑造我们，不断的祝福我们，而且你赐给我们家室，让我们的家庭建造也在你的恩典之下，也在你的祝福之中。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建造我们的家，虽然是在地上，但却有天上的样式。我们特别的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今天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得益处，都得造就。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凡是听见这篇讲道的，主啊，你让我们的心都被恩感，让我们更加明白彼此顺服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的家庭建造就满了天上的恩典，满了天上的光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彼此顺服。那我们的经文呢，其实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哈，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1到25节。好，我们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好，那我们这个经文我们读到这里哈，我们知道其实讲到家庭，特别讲到顺服啊、爱呀、啊，然后呢，我们一般是从这个以弗所书5章22节开始讲，但我们今天呢要从21节开始讲，因为从22节开始讲的话呢，有的时候姊妹们就有点觉得不顺哈，就是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顺服，然后强调了这么多次哈，然后讲到丈夫爱妻子呢，就讲了一句。好，所以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说，我们特别要把5章21节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22到25节它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在21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借着我们啊这个圣经真理的分享，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彼此顺服。我们要明白彼此顺服，我们要明白顺服是什么，你才能够明白后面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就是这节经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就是5章21节说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就看看顺服和基督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在家庭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顺服？还有呢，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样去彼此顺服的一些秘诀，让我们在顺服当中使我们的家更加蒙福。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讲福音与顺服。就我们刚才讲了，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说的，其实顺服是跟基督有关系的。那我们就看看顺服与基督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把顺服和谁联系在一起啊？和基督联系在一起。所以顺服是和基督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你要去看，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文讲到基督徒的顺服，讲到家庭里的顺服。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如果离开基督，这些经文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你在基督里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不同。怎么不同呢？你去看，我们说其实顺服是什么？顺服是基督的特性，是基督才有的，是主耶稣基督特别突出的一个特性。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在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那他这里面讲，他说义人的悖逆指的是哪个人呢？亚
当，
对吧？然后义人的顺服指的是谁啊？
基督。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和我们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基督不是顺服的，我们就不能得救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人人生来就是罪人？原因是我们那个始祖亚当，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悖逆。在哪里悖逆啊？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引诱他说你不要听上帝的话。其实魔鬼的意思就是你要悖逆上帝的时候，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谎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堕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清楚，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生命特征就是顺服。你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有没有表明主耶稣基督的爱？有的，阿们吧。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有没有表明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完全的顺服，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讲到妻子和丈夫之间，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有不变的爱，也有全然的顺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保罗跟我们讲说丈夫和妻子之间有这种彼此顺服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施加捆绑，而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像基督，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阿们吧。因为基督的生命特征就是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你要去晓得说其实悖逆是亚当的特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想顺服，一定是我们里面的新我还是老我啊？老我。什么时候我们能顺服呢？一定是在心魔里。所以当你能甘心乐意的去顺服教会，顺服你的丈夫，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你的心魔。因为你真的看，这是基督生命的特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顺服是不是一件很卑贱的事情啊？不是的，顺服是一件很高贵的事情。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悖逆是不是表明我很自由？不是，悖逆是亚当的特征，不是基督的特征。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在基督里再去看什么叫顺服。因为人对顺服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甚至一些神学家在这个方面认识都是错的。他一讲好吧，为了上帝的缘故我要顺服，所以我一讲顺服的意思就是我决定要捆绑我自己了，我决定要放弃我的自由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顺服和自由之间就互相矛盾了。但自由和顺服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吗？基督有没有什么时候不自由？基督有没有什么时候不顺服？基督一直都是顺服的，基督一直都是自由。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什么是顺服，你在基督里面再去看顺服的时候，就把很多错误观念拿掉了。就是我们人天然的那种错误观念，认为顺服就意味着捆绑。但是基督给我们榜样，基督从起初到末后他一直都是顺服的，他顺服天父上帝一切的旨意和计划，阿们吧。但是他是全然自由的，所以顺服才是自由，不顺服反而是不自由，悖逆才是不自由，阿们吧。同样道理，还有人有一个错误观念，说哎呀，当我一讲到顺服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姊妹读到以弗所书这里面就心里气得不得了，就觉得说怎么老是叫我们姊妹要顺服弟兄，让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好吧好吧，我把我的自尊丢开，我去顺服他，对不对呢？
不 对,
不对。耶稣基督有没有一时一刻没有自尊呢？
耶稣一直都是最尊贵的，阿们吧。所以这位顺服的基督，他一直是自尊自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你顺服的时候才是你很自尊的时候，你悖逆的时候才是自卖自贱的时候。阿们吧。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天国的真理和地上人脑袋推理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人推理出来的东西经常是错的，跟天上的道理完全相反。而且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的时候，他表明他很卑贱吗？还是他很荣耀啊？他很荣耀。其实他在天上的时候顺服不顺服天父，依然顺服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表明我们卑贱还是荣耀？荣耀。所以你再这样看的时候，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是不是表明妻子比丈夫低一头？不是，表明妻子是什么？是尊荣的，是自重的，是自由的，是荣美的。阿们吧。你这样去看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你先去认识顺服在哪里认识啊？在基督里。离开基督，对顺服是不可能有正确认识的，因为顺服就是基督的生命特征。你去看基督，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顺服的，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才是顺服最好的榜样。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你去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基督让我们也要顺服。所以我们说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像基督，顺服就是效法基督。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记得什么事情？其实当基督让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像他，因为他就是顺服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像基督？不是。什么人才能像基督啊？基督徒才能像基督，得着新生命的人才能像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主基督说你们要来顺从，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你有新生命。阿们吧。你如果没有新生命，你根本顺从不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他斩钉截铁的要求我们顺从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想捆绑我？其实主不是捆绑你，主是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我这样吩咐你是因为你有新生命。阿们吧。你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的人才能顺服，没有新生命的人，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没有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的人只能折服，只能屈服，不能顺服。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你看主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鬼服不服？鬼都服。但那些鬼是顺服还是屈服？全都是屈服，没办法，但也得服，对吧？但我们顺服是什么？顺服是不是没办法我也得服？顺服就是甘心乐意，甚至欢喜快乐。特别你越明白这些真理，你就越欢喜。阿们吧。哎呀，我的顺服不是表明我被捆绑，我的顺服不是表明我卑劣，我的顺服不是表明我失去了自尊，我的顺服表明我有新生命，表明我像基督。我在顺服的时候，我在效法基督。美不美啊？太美了，好的无比。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顺服主基督的时候，就是宣告一件事情，我不再自我作王了。我是让谁作王啊？我是让基督作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基督徒不肯顺服的时候，常常明明该顺服的时候说，凭什么我顺服，凭什么我顺服，这种凭什么我顺服，他展现的是不是为基督做见证？不是。每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是自我作王，不是在为基督做见证。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一看，对呀，圣经告诉我应该顺服，好的，我就顺服，这个时候你是在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吧。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顺服的基督徒都在见证基督是王，每一个顺服的基督徒都是在向人去宣告说，其实借着我敬畏的行动，借着我顺服的行动，表明我是敬畏主的，我是有主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见得道理我很清楚，我也不见得这个人做事多大的能耐，但是主说了我要顺服，我就顺服。你注意，其实这一点真的很不一样。你看 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讲说，在上有权柄的干什么？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掌权的人是不是一定是最聪明的人？不是。但为什么我们顺服？我们基督徒顺服和世人顺服区别在哪里？世人就是屈服，哎，没办法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对吧？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不，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甘心顺服。所以对这个世界所有掌权者，掌权者经常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但掌权者在这方面真的是瞎了眼呐。其实全世界只有基督徒能对他们有顺服，其他人对他们只是屈服，一边屈服一边心里骂骂咧咧，或者表面谄媚，心里恨不得他下地狱，对吧？只有我们基督徒不是的。我因为知道有上帝，因为我要效法基督，因为我不再自我作王，我是敬畏基督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就表明我是属上帝的人。当我顺服基督的时候，我就是大大的张口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就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和顺服有很重大的关系。基督最重要一个身份是我们的什么呀？救主，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要注意顺服和救赎之间是有关系的。谁能救赎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告诉你，我们的顺服是耶稣救赎结出的果子。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顺服的时候，所以经常有时候基督徒有些时候担心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得救的呀？哎呀，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重生啊？我们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重生得救了，阿们吧。但是你要看你行为上面的果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什么东西？顺服。你有顺服的时候，表明你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且顺服就像我们刚才讲，顺服和屈服是不一样的。屈服是不甘心，屈服是骂骂咧咧，屈服是满心苦毒，不得不服。但顺服呢？甘心乐意。我甘心乐意顺服我的丈夫，我甘心乐意顺服我的妻子，我甘心乐意顺服一切掌权的。啊，我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没有重生得救，我不会是这样子。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拯救。主拯救我们什么呢？一个顺服的人就被主拯救，脱离自我，脱离自我。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顺服最大的敌人是谁吗？我们顺服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同一把。但是我们以前讲到也讲过，一个很自我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最自由的人？不是。自我是我们最大的牢笼。一个人越自我就越容易情绪不稳定，一个人越自我就越容易忧郁，一个人越自我就越容易焦虑。所以当主耶稣说，哎呀，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跟你讲，其实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最大的重担你知道是什么吗？
自己。
就是自己，就是自我，阿们吧。所以耶稣说，来吧，把你的重担放在我这里，然后我来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的心里是什么呀？柔和谦卑，你们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子你们心里就得安息了。就是主在这里，怎么学他的样子呢？我们刚才讲了，耶稣他的生命特征，一个重要的生命特征是什么？顺服。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把你心中的担子给放下来了。弟兄姊妹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说顺服的反义词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顺服的反义词，那不就是不顺服吗？不就是悖逆吗？我跟你讲，顺服的反义词还不仅仅是不顺服、悖逆，顺服的反义词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忽略的，顺服的反义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掌控。顺服就是不需要掌控，阿们吧。谁掌管呢？耶和华掌管，我不要掌控。 大家记得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他们堕落的生命有个特征，然后就讲到说亚当啊会对他的妻子怎么样子啊，挟制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会怎么样子啊，恋慕亚当。恋慕是不是就是一种很爱丈夫的表现？不是，恋慕的意思是曲折的挟制，就是我曲了拐弯的来控制你。然后呢，挟制是什么呢？就是男人就是直接的，比较直接强暴的啊，强力的，我要控制你，我要你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女的呢就会拐弯，就绕着弯让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掌控，当一个人学会顺服的时候，他就会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不再是强求所谓的自我掌控，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我愿意顺服上帝在我家里的安排，在这个社会的安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安排。这个时候我的心灵怎么样子啊，就有安息了。阿们吧。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凡事都想掌控的人，他的心里会很安息还是会很辛苦？非常辛苦。因为你想掌控的东西越多，你就越辛苦。因为我想控制我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你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就会弄死你，就会让你焦虑不已。你想掌控你的配偶，我希望我的配偶呢对我言听计从，哎呀，我希望我心想事成啊。我跟你讲，你就会为你的配偶焦虑得不得了。你如果想掌控更多什么事情啊，时间呐、啊，然后什么事情的发展，你想凡是你想掌控的都会伤害你的心灵，都会挟制你的心灵。阿们吧。所以当主跟我们说你们来顺服的时候，主其实救我们脱离什么呀，脱离自我，脱离自我掌控。当主救我们脱离自我的时候，我就放弃掌控了，我不需要掌控，因为有一位比我更好的在掌控。谁啊？我们的上帝。我干嘛掌控啊？我只做我能做的就行了，我只做我该做的就行了，其他我就倒头大睡。阿们吧。这是不是就是心灵安息啊？所以主说我给你们的轭子 是什么呀？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所以一个人只要在自我里面，特别他想掌控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一定焦虑。哪怕事情发展很好，事情已经成了99%，他会为那1%很焦虑。同意吧？还有1%，还有1%，那个1%完成了他还会焦虑。他说明天还要做这件事情，后天可能还有这个事情，下次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耶稣让我们顺服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需要掌控，你们不需要焦虑。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其实自我掌控的人就像背着这么重的担子，然后在那里走，在那里走，累不累啊？很累。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喜欢讲一个比喻，我说你注意，我以前有一次坐公交车真的见到有人这样子，很搞笑。他坐公交车的时候他拿了很重的包，那你上了公交车你把你的包放地上不就行了吗？这不就省事了吗？但他坐公交车还要拎着那个很重的包，哎呦，拎了一路啊，好辛苦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知道你上了哪个车啊？你上了耶稣的救恩之车，你已经住在基督里了，你干嘛不把你的东西放在耶稣身上，然后你整天想掌控，整天想焦虑？不要。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假设我把包放下来，而且我住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的时候会不会被人偷了？不会。所以说实话，你住在基督的时候完全你可以好好的睡一觉。阿们吧。睡一觉到了时候耶稣会叫你，哎，该下车了，你就下车了，多轻松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主跟我们说你们要顺服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放上枷锁来捆我们，而是干什么？让我们得自由。从哪里得自由啊？从自我里面走出来。所以一个顺服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人就从自我里面走出来，从自我里面走出来以后，这个人就更有力量，这个人就完全不同。我们的自我对我们的捆绑最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主耶稣刚才讲了，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当主要我们顺服的时候，他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操练顺服，你越顺服你的心就越柔软。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服？因为我心太硬。同意吧？是不是啊？我们心在哪个地方很硬，在哪个地方我就不顺服。你的心在哪个地方是软的，你是很自然就顺服了。阿们吧。那你说梁弟兄，你看这样说，这不是个死结吗？我该顺服的地方我心硬怎么办？我说不，你其实在这方面 要努一把力，什么努一把什么力，我愿意顺服，我要去顺服。你只要激励自己说这方面我要顺服的时候，你那块比较硬的心呢就开始变软。阿们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越顺服他会觉得越委屈还是越喜乐？
喜乐。
你知道觉得委屈是顺服还是屈服？屈服才会委屈。阿们吧。顺服一定是喜乐。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越顺服的时候他是越灵活还是越僵化？越灵活。我跟你讲，固执的人才不愿意顺服。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你看主跟我们讲的顺服和我们天然的理解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哇，原来顺服意味着灵活，顺服意味着心里柔和，然后我这个心越柔软表明我越有力还是越无力啊？我越有力。哇，所以顺服会让我柔和，会让我有力，会让我自尊，会让我荣耀，会让我脱离自我，会让我脱离焦虑。所以我要不要顺服啊？我当然要顺服了。这么好，怪不得主老是提醒我你要顺服呢，因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去看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干什么呀？彼此顺服。所以我在讲，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一上来就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有些弟兄就等着这个讲这个呢。但我们先不讲这个，因为在妻子顺服丈夫之前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干什么？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没学会就直接强调啊，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很多弟兄的诡诈。不是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想用这节经文辖制别人，我说不，你要好好看圣经，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先讲了彼此顺服，后面才又讲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以弗所书5:21，我们再来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我说我们该怎么顺服，我要跟大家去讲几个。第一个，你不要说啊，彼此顺服，刚才也讲了顺服很好，顺服很好，所以我就要去顺服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真做不到。我说你要顺服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有信心。其实我们有唱那首诗歌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真理教义的总结，我们说真正的顺服一定是信而顺服，离开信心是没有顺服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4:31，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啊，我们说其实顺服，为什么我们能顺服？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了重生，重生以后我们有一个眼睛打开，什么眼睛啊？信心的眼睛。这个信心的眼睛最重要的，你知道看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色列人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信心经常看见上帝做的事情，然后上帝做的事情是充满了恶意还是充满了美意啊？充满了美意。请问上帝的美意是不是只是在过红海的时候才有，还是在我们家就有？在我生命里面有没有？在我的孩子身上有没有？在我的先生身上有没有？有。所以为什么我可以顺服？因为我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上帝的美意之后，我说顺服是信心所结的果子，信而顺服。没有信心就没有顺服。当我们离开信心以后，我们如果把信心丢开，我们只有屈服。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屈服的时候？有。特别是婚姻关系里面有些姊妹啊，流着眼泪啊，痛苦万分呢，满心的这种不甘呢，但是没办法的，因为读他这以弗所书读的他没读成顺服，他读成屈服了。你看上帝说了嘛，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呀，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好了算了算了，哎，我就服他吧。哎呀，我丈夫灵性那么差，哎，算了算了，哎呀，上帝，哎，真是的。所以我估计上帝也是难的，所以让我们女姊妹这么吃苦。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是我自己没有在信心里。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上帝强调了好几次妻子顺服丈夫，按照我们来讲，顺服是美德，对吧？顺服是得奖赏的，顺服是得利的。所以上帝是轻看姊妹还是重看姊妹啊？那是重看姊妹。 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之外只有苦毒惧怕的屈服，但是在信心里面呢，你就是喜乐的顺服。而且在信心里的顺服呢，我在信心里顺服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顺服上帝，上帝接下来是会把他的恩典收走，还是给我更多的恩典，给我更多的恩典。所以我在信而顺服，在信心里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晓得，比如说圣经里面我们说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叫做罗马书，罗马书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对罗马的弟兄姊妹特别高兴。他其中一个高兴是什么？他就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众人已经，你们的顺服已经传到众人的耳中，就是你们的顺服是全世界出名的，在众教会当中特别出名，所以我就知道你们这个教会特别蒙恩。人也一样的，一个愿意顺服，经常很柔和顺服的基督徒，你别管他口才好不好，你别管他外在表现如何，这个人一定是蒙了很多的恩，因为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生命像谁啊？我们刚才讲像基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在家庭当中，你要在信心里顺服，信而顺服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家就不一样。我们一讲顺服，包括以弗所书的经文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条件反射，你知道吧？有些人是条件反射的，妻子就觉得我要拿后面的经文，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然后丈夫就拿了前面的经文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大家就准备打仗了。很多基督徒在家里面不自觉的，就是因为我们甚至没结婚，家里人就开始忧虑这个事情了。哎呀，我的女儿嫁过去会不会被他们欺负啊？我得叫我女儿厉害一点呢、啊、免得将来被她丈夫啊，免得将来被她公公婆婆欺负啊，不行啊，怎么样？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家庭是一个竞技场，甚至是一个战场。但是当主说，哎，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当主说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干什么呀？彼此顺服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搞错了，把家庭变成竞技场，甚至把家庭变成战场，这是世界的还是天国的？
世界。
这是世界的，这不是福音的。所以福音要把我们的家庭变成什么？福音要把我们家庭变成一个温暖的港湾，是把我们家变成一个什么呀？领奖台，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要记得，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是整个一个团队，我们互相配合，然后彼此顺服的时候干什么呀？一起到谁面前领奖赏啊？到上帝面前。所以每当我顺服就领奖赏，阿们吧。那我的先生不太顺服怎么办？你只管顺服你的，阿们吧。你只管顺服你的，你就去领奖赏就好了，对吧？这样子的话，你整个人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只要顺服就有奖赏。而且我对我的先生越顺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先生他的心会越来越硬还是越来越软？就越来越软。同样道理，在我的权柄范围之内，我的先生对我很多的顺服，我心里会欢畅还是会忧愁？欢畅。所以你整个家的氛围就变了，就从战场变成了领奖台。所以大家互相激励，一起领奖，好不好啊？好得很。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要彼此顺服，你记得不能离开信心，必须是信而顺服。第二个，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再让大家去注意，我说你要注意彼此顺服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彼此，你要注意，圣经里面可不是只是讲单向的，就是我们要彼此顺服。就是在这方面我在讲，我盼望大家要记得，顺服不是上帝给妻子的一个枷锁，顺服是什么？是上帝在里说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我们刚才讲了，顺服是意味着捆绑还是自由？
自由。
所以全家人之间彼此顺服的时候，表明我们全家是自由的还是捆绑的？自由的。所以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是我们全家得自由。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欢喜了。所以我们家如果是彼此顺服，好不好啊？好得很。我们家彼此谁也不服谁，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家被捆绑得很厉害，阿们吧。我们家可能被悖逆捆绑得很厉害，我们家可能被操控捆绑得很厉害，甚至可能我们家被焦虑捆绑得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太焦虑了，谁也不愿意顺服。 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其实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尊重上帝赋予我们每个家人我们的权柄，所以你要彼此顺服，阿们吧。就我再讲，顺服不是只是妻子需要的，因为丈夫也需要顺服，就是在什么，在妻子的权柄范围之内，丈夫就要顺服。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小孩子有没有权柄？小孩子也有的，所以在孩子的权柄范围之内，父母要干什么？也要顺服他，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们家整个那个氛围就会温馨的不得了，和睦的不得了，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在这方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1:1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跟这个撒拉两个人一软弱，撒拉说，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都绝经了，然后上帝说你还会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然后我都没办法生孩子了，这样子我有个使女是夏甲，是个埃及人，这个女孩子呢年轻，干脆把她给你吧，做你的妾，你来跟她生孩子。结果亚伯拉罕他们就软弱，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但是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再来拜访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就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就是应许之子。所以后来撒拉生了以撒出来以后，撒拉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说不能让以实玛利和夏甲待在我们家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发愁了，亚伯拉罕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你注意上帝跟他怎么说，上帝说你不要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什么，你都该听从。你看上帝有没有违背自己？这节经文上帝有没有跟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有没有相违背？没有，因为前面有什么，彼此顺服，阿们吧。在妻子的权柄范围之内，丈夫也应该顺服的，在丈夫的权柄范围之内，妻子也要顺服。所以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也用他的权柄，所以他知道上帝的美意。上帝后来还跟亚伯拉罕说，你放心，这个夏甲和他的孩子我会照顾，我会使他成为大国，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赶走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去看，我们顺服从来不是单向度的，顺服是双向的，顺服是多向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彼此顺服，阿们吧。所以一个家里面如果从来老爸往那一站，我是老爸，是吧？所有人都得听我的，我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因为上帝讲得好清楚，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什么，你都该听从。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啊，要好好的把这个创世纪21:12记下来，我也鼓励我们姊妹也记下来，每当你的先生忘了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其实我们是要彼此顺服的，阿们吧。当我说的在我的权柄范围之内，因为我是主母，我并不是在家里面完全没权柄的呀，并不是你这个做丈夫的拥有一切权柄啊，我也有我的权柄，孩子有孩子的权柄，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彼此顺服的家才是敬畏上帝的家，阿们吧。彼此顺服的家一定是被和睦充满的家，但是单向度的只强调说只有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想干啥就干啥，这个家经常和睦不了，因为这个是违背了真理。所以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妻子心里面很多的苦闷，阿们吧。这个丈夫是不是因此就变得更自由了？不是，因为你违背真理，凡是违背真理都是捆绑的，对吧？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学会彼此顺服是好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以前讲到，包括教会也是这样，比如说我说我们有做后勤的弟兄姊妹，后勤同工，他们做后勤，如果我这个做牧师的，我说哎呀，你们后勤有什么需要帮忙，我来帮个忙，我给你们打扫一下卫生，那后勤的同工可不可以吩咐我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可以。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是顺服，阿们吧。我不要说哇我是牧师你敢吩咐我，可不可以啊？我当然要顺服了，因为这是你的权柄范围之内，这就叫彼此顺服，阿们吧。 所以圣经是美的不得了。但当我这个牧师行使上帝赋予牧师的权柄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你要不要说这个牧师这个决定啊，我觉得不够聪明，我不听，对不对啊？不对，你只管顺服，因为在上有权柄的是谁设立的呀？耶和华上帝设立的。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你还要再去看，我请大家，我们把后面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5:24-2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注意这两节经文要放在一起来讲，但这两节经文不是互相打架，所谓的互相制衡。有些神学家真的是这样解经的，他说哎呀不行，如果老是讲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话，那个丈夫就飘了啊，所以咱再讲一讲丈夫爱妻子来制衡一下。这两节经文它不是制衡的关系，这两节经文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我们讲什么呢？其实彼此顺服和彼此相爱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彼此顺服和彼此成全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请大家记得，我说请大家记得四个小的要点。第一个，我告诉你，我希望大家记得，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顺服的引擎吗？爱才是我们顺服的引擎。你的爱心有多大，你的顺服就有多强。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对自己的家人，特别有时候对自己的配偶不太想顺服了，甚至完全不想顺服，只有屈服。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吗？一个，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信心你，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爱已经消失了，我们已经不再爱这个人了。当你爱这个人的时候，你是愿意顺服他的。阿们吧。而且你的爱越强烈，你顺服的能力就越强。你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去看，只要夫妻关系之间那种爱很深的那种彼此顺服，你看他们很自然流畅就顺服了，同意吧？但是夫妻关系很硬，彼此那个爱几乎消失的，你去看他们要顺服难得不得了。甚至他们拿着以弗所书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就是妻子拿25节，丈夫拿24节，然后互相把经文做成刀剑互相刺。为什么？因为我彼此之间不愿意爱对方。只要你愿意爱对方，你就愿意去顺服。为什么呢？因为顺服是干什么？顺服是成全。顺服是成全。我为什么顺服他？我要成全他。但是我为什么要成全他？更深的原因，因为我爱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恍然大悟。我们中国人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我们叫做服理不服人。我们总想说你做的有理我就顺服你了，你做的没理我凭什么顺服你？这是我们经常错误的观念。不是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你们要顺服有理的丈夫，你们要顺服智慧的丈夫，你们要顺服行事为人特别特别什么什么样的丈夫？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你们要顺服丈夫，因为他是丈夫，你就顺服他。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说顺服绝对不是屈辱的折服，顺服是爱心的成全。所以我对这个人的爱越大，我越想成全他，我就越愿意顺服他。阿们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一样道理的，丈夫深爱他妻子的时候，妻子讲的一些话他也会很乐意去顺服去做。但是呢，只要爱心很冷淡，就是凭什么让我做，凭什么让我做，凭什么我要改变，凭什么不是你改变，对吧？很多时候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其实根子的问题还不是说他说话态度的问题，而是爱心出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而且我在讲，我们说顺服是双向的成全和提升，是神美意的成全。你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你的爱也会增长。阿们吧。你说我梁弟兄，哎呀你说对了，我真的现在发现我爱我的孩子远超过爱我的丈夫，我看见孩子我就爱意满满，但看见我丈夫的时候觉得哎呀真的是好碍眼呐啊，真的是全家就属他是多余啊。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爱出问题了。 但是你愿意说，主啊，你说了，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主啊，你说了，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我哪怕压着自己去顺服，说我跟你讲，你的爱就会回来，阿们吧，真的。所以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是双向的成全，然后还双向的提升。你去顺服对方的时候，不是把你自己压低了，每当你去顺服的时候，你在提升你自己，这又是天国法则和世界价值观本质的区别。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说，顺服还怎么可能是提升，顺服肯定就是压低嘛，对不对？就是压低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不甘心，我就是觉得我什么人我都得顺服，我不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了吗？我觉得我太委屈了。天国法则不是这样讲的哦，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但他是最顺服的，阿们吧。所以顺服根本不是让你压低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去顺服我的先生，或者我去顺服我的妻子，我让神的美意成全，然后让他得到尊重，让他得到喜悦，然后我的生命也得到提升，他的生命呢也得到提升。所以顺服是好的不得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只有属天的人才能明白，属地的人是不能明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是在用行动来表达我的感恩，我爱的感恩。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也会全然不同。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的时候，那我在这里呢，我就写了一段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去看一下哈，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句句来读，好不好？那我们一句一句读，我们先来读第一句。我感恩上帝把你赐给我，我相信你对我的一生都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然后我们再读，我也感恩上帝把我赐给你，我同样相信我对你的生命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这是我们顺服的前提，我心里很深的感恩，我知道上帝把你赐给我干什么，对我的一生是无足轻重还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我对你的，我对你也是极其重要。所以上帝把我安排跟你成为一家人，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不会去做无聊无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成为一家人绝对是有重大意义，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继续读哈，所以我要存着向主感恩的心顺服你。然后我们再读，我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做得对才顺服你，我是因为你就是你而顺服你。真的，你真的要记得这个，你去顺服的时候，我向上帝感恩，因为我向上帝真的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我顺服上帝在家中的安排，阿们吧。所以我就有顺服的心，然后我顺服你，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所谓的服理不服人，不是的，我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先生我顺服你，因为你是我的太太我顺服你，不在乎你表现的聪明还是不聪明，不在乎你做的事情合理不合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太注重这些所谓合理不合理的时候，很伤对方的，同意吧？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你这个决定好蠢呐，应该这样做吧。其实只要是他的权柄，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顺服，除非他做的事情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让你犯罪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但他做的事情只是够不够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他权柄范围内的事情，你要不要顺服啊？你要，对吧？你说我炒菜一定先炒青菜再炒肉，但他习惯说我先炒肉再炒青菜，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你怎么样？你就得顺着他，阿们吧。为什么我顺服你？不是因为我认为你做的合理，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所以我顺服你。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读，我盼望我的顺服能让你喜乐满足，心里得温暖。然后我们再，我知道你在外面工作很辛苦，愿我在家中对你的顺服能让你感到心灵安息，让你力上加力。其实真的是这样，我希望大家你可以真的跟你的家人多去这样的表达，不是仅仅跟配偶，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些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很亲的亲人，他也是这样子的，对吧？那 只要在他权柄范围之内的，我愿意去顺服。我希望我的顺服能够让你感到满足、喜乐、温暖。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工作真的很辛苦，对吧？但是我愿意你看到我在家里对你的顺服的时候，你心灵就能安息，然后你就能力量恢复，甚至力上加力。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看到，那我们再继续读，愿我的顺服成为你心灵的滋润，然后你对我的顺服是我心灵最大的安慰、激励和肯定。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有顺服的时候，我要表达感恩。你的顺服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激励，有很多的肯定。他们吧，有的时候真的顺服的举动比你只是嘴上说还要厉害，对吧？哎，因为我一说你顺服，我知道你很肯定我，你很让我在你那里得安慰，是吧？我的顺服我相信能成为你心灵的滋润，而你对我的顺服我也很得安慰。最后我们一起再读最后一句，我从你的顺服中看见了上帝的祝福和喜悦，我因此得到了无尽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挑战。真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真的记得，你对你家人的顺服不是仅仅委屈自己，每当你去顺服他的时候，这个人只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不是仅仅我的家人在顺服我，他看见上帝对我家的顺服，对我家的祝福，他看见上帝对我家的喜悦。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上帝喜悦不喜悦？上帝是不是一个很苛刻挑剔的上帝？不是，上帝是很恩慈的。所以上帝一看我们努力操练彼此顺服的，上帝就非常的喜悦，就会给我们家里面很多的赏赐。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看见顺服，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你说我就知道我们家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我心里就要有力量，上帝就会一定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祝福。所以什么挑战我们都能胜过，因为我有一个顺服的家，因为我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家。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啊，这个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我们要去讲什么呢？我们讲顺服的秘诀。就是我们既然讲了顺服这么好，能给我们家里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我们应该在信心里顺服。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得一些秘诀，让我们的家更蒙福，让我们的顺服也更顺畅。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建议，求主来带领我们哈。那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3:1，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弟兄姊妹，我请大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再讲，你的顺服的前提是信心。信什么？信上帝。信上帝什么？信上帝掌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不能顺服，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信心不够。我们信心不够，但我们的信心怎么得坚固呢？我们说在真理当中得坚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所有的权柄是谁安排的呀？上帝安排的。所以上帝安排，上帝掌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愚拙的还是智慧的？上帝是智慧。上帝做的事情呢，是刻板的、没意义的，还是奇妙的？奇妙。所以你只管顺服就好了。你说人有没有软弱？有。我们有时候你如果看人说，哎呀，人怎么做这个决定，看来是很笨呐。但是只要上帝赋予他权柄了，你只管干什么？你只管顺服就行了。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的一个事情，激励我们很多的事情，但假设我们设身处地，假设我们当时在其中的话，你的感受一定不是这样。你知道什么事情？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去啊？带到红海前面。红海这个地方前面是红海，后面追兵，根本没有任何说你怎么那么，你假设把我们带到山那里也行，起码有一面有山挡住我们，或者你把我们带到河这一边，然后埃及人过来的时候跟我们隔个河，我们也安全一点，对吧？哪有把我们带到前面是海，后面是敌军，我们是处于完全不利的地方。但是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就是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然后埃及人要过去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淹没了。 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讲的话，把人带到红海前面是聪明还是愚蠢？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愚蠢，对吧？但是上帝做的事情是什么？奇妙的智慧的安排。所以你要在家里面学会彼此顺服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觉得说，哎呀，梁弟兄啊，不行啊，你不知道啊，我先生啊，平时读圣经读得太少，他做决定一定会做错决定的，我不能听他，如果听他的，我们家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自作聪明。我们这个时候是相信上帝的掌管还是不相信上帝的掌管？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掌管。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掌管，你相信上帝掌管的时候，你才能信而顺服，你才能心里舒畅。阿们吧。别管，哎呀，他这个决定别人看来都是一个不聪明的决定，是一个不合理的决定，哎，但是权柄在他手里，我就顺服了，我就看上帝接下来要做什么奇妙的事情。哎呦，他把我们全家都带到红海前面了，然后呢，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上帝肯定就要把红海分开嘛。你不要说到红海前面把我气得不得了啊，我就大骂他，我跟他吵架，我跟他吵架，连吵三年，不需要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阿们吧。所以顺服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记得主经常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主啊，你的美意怎么样？本是如此。所以你就是这样安排，我就这样顺服了，阿们吧。所以这个顺服的功课不好学，但学到以后你心灵就大得安息了，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学会这个顺服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掌管。每当你焦虑的时候，都是忘了上帝掌管，阿们吧。每当你安息的时候，都是你记得上帝在掌管。每当你不想顺服的时候，通常都是你忘了上帝在掌管。每当你记得上帝在掌管的时候，你就说顺服嘛，对吧？上帝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服，你整个人就不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吧？五饼二鱼神迹行完了以后，主耶稣让他们把零碎收拾起来，收拾了多少啊？十二篮的零碎。我们之前讲过，这十二篮的零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属灵意涵，叫做数算恩典。你不要经历完恩典然后就走了，你要数算恩典。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要能够顺服，你一定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讲的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上帝的祝福。第二大支柱是什么？彼此的感恩。就是我们说的彼此感恩，就是数算恩典。你要学会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喜乐的顺服。真的，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能顺服？因为我们不单是中国人，亚当的后裔的习惯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盯着缺点看的，盯着别人的缺点，盯着自己的缺点，所以看到哎呀呀，心焦啊，心焦啊。特别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家人的缺点，就更觉得说不行不行，他这个缺点太明显了，不能顺服他，必须我去插手。但是你要学什么？你要学看恩典。当我们经常看见恩典，经常数算恩典的时候，我知道我家人有没有缺点，有的。我有没有缺点？有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恩典厉害还是我的缺点厉害？上帝的恩典比我的缺点强多少倍？强无数倍，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见恩典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信而顺服，而且你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候，你真的能做到喜乐的顺服，对吧？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个故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以色列人因为信心的功课，还有这种看上帝恩典、看上帝能力的这个功课学得不好，所以其他以色列人都慌得不得了。但摩西慌不慌啊？摩西不慌，摩西跟他们说，你们只管站住，你们只管静默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怎么样子，必永远再也看不见了。摩西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已经学会数算恩典。所以上帝经常教我们，你们要数算恩典，你们要数算恩典。所以当我们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甘心的顺服。你越看见恩典，你越能甘心顺服，你越甘心顺服，你心里就越喜乐。然后你顺服的时候，你是充满盼望的顺服还是绝望的顺服？弟兄姊妹，绝望那个叫顺服还是叫屈服啊？绝望就是屈服。我跟你讲，只要是顺服一定是带着盼望。主啊，你把权柄赋予我太太，这个事儿他负责， 是吧？我就顺服。虽然他现在做的决定看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要顺服，然后我盼望你奇妙的作为，阿们吧。因为主啊，你在我们家里面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你学会每天去数算恩典。你今天一定要想想在我家里面有什么恩典，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老生常谈，我都快我觉得这个很刻板了。不是哦，你经常数，经常数，养成习惯以后，你整个人不一样，你的顺服就越来越喜乐，然后你越来越在信心当中顺服的时候，那么你整个家里的氛围也越来越喜乐，整个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大家开心不开心啊？开心。收拾十二篮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开心。你看我们原来啥都没有，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哇，结果现在零碎都十二篮。所以从此以后我还要不要担心饿肚子的问题啊？我就不用担心了，对吧？所以我经常数算主的恩典，我心中喜乐，我灵里有盼望，所以我去顺服的时候是甘心的顺服，喜乐的顺服，我再也没有不甘心不乐意苦读的屈服，我再也没有绝望的屈服，我再也没有哎，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的屈服，我就有喜乐的顺服，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那我想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呀？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然后又说了一句话，说神阻挡什么人啊？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人啊？给谦卑的人。所以这方面我也鼓励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你要记得，我们的顺服是有很大奖赏的，阿们吧。你只要顺服就有奖赏，而且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很多基督徒被这个世界影响很大，这个世界经常是做交易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们去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两节的经文的时候，就把用交易性的解经来看。你看，上帝让妻子顺服丈夫，然后让丈夫爱妻子，你看这个不就对等了吗？但是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很难顺服。为什么？你经常会觉得说，他对我的爱根本配不上我对他的顺服，我给他的顺服是那么多，他给我的爱是那么少，我亏了，对吧？弟兄姊妹，只要是交易的心态，只要是交易的思路，你很难甘心顺服，你心里面是很憋气的，觉得我亏了，我亏了，我亏了。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上帝干什么？就赏赐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顺服不是对等交易，顺服是什么？顺服是领受奖赏。跟我一起说一遍，顺服不是对等交易，而是领受奖赏。所以我只管顺服，我就领受奖赏了，阿们吧。如果我们全家都彼此顺服，哇，我们家奖赏多不多啊？非常多。那如果我的先生不太会顺服，或者我的孩子不太会顺服，怎么办？如果交易的思路就觉得我顺服我就亏了，你不要用交易的思路，你就是要用领奖赏的思路，我要为全家领奖赏，阿们吧。然后等我们全家越来越心土柔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家彼此顺服，这样子我们全家都在主的面前大得奖赏，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做一个不顺服的人，做一个悖逆的人，做一个凡事想掌控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拒绝了很多的恩典。但是当我要做一个真正的智慧人的时候，我就要在基督里，我就要在信心里，我就要竭力的去顺服主一切的安排，这样子我在一切事上都要得奖赏，阿们吧。然后我要为我们全家人能够彼此顺服多多的祷告，然后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这样子我们全家就得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得胜，因为上帝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这样子我们家就成为一个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家，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我分享的信息，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心得和讨论。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不是我们自己天然长出来的，而是你赐给我们，而且我们因为在你里面有了这个新生命，我们才能顺服。你让我们在家里面彼此顺服的时候，你不是让我们彼此捆绑，而是让我们的家得更大的自由，让我们的家得更多的奖赏，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更多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更多的尊荣。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特别求助你祝福我们的信心，祝福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信心常常看见你的美意，我们就欢喜快乐的顺服。你祝福我们的爱心的时候，让我们去顺服家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存着彼此造就彼此成全的心智来彼此顺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家中大得荣耀，显出你的能力来。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